您将要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 WATER STUDIO.NET。 祝您收听愉快。
想不通的事，打不开的结，剪不断，理还乱。
来吧，都带到施恩宝座前，在天父的手中，
千古情仇无绝路，
牛角尖上有九青天。
听众朋友，欢迎您点选牛角尖上有青天，我是林丽文啊。这一集节目已经是进入了第七集了，非常的感谢神，在过去的几集里面，我们透过不同的个案一起的来思想一些我们生活上非常实际的问题啊。那么牛角尖上有青天呢，常常只能够跟您聊那么几十分钟，实在啊也不能够为大家解决什么，这是非常真实的一句话。不过呢，丽文盼望呢，透过这样的一个节目，哎，您知道有丽文在远方关心您，有丽文在为您祷告。那么透过收听这个节目呢，您生活上实际的许多的问题也得到一些的疏解。同时呢，更重要的是盼望透过这个节目呢，您知道会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这位天父上帝面前，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来寻求帮助。那么牛角尖上有青天呢，成为一个导管，一个介绍人吧。那么真正能够帮助你的就是这位上帝了。好，那么让我们呢继续的在这样的一个节目里面一起的分享我们的生命，一起的面对我们的人生。诉心意，千山万水觅知音。那么今天要跟您读的这封信是来自山东省的于听众的来信，让我们一起的来把其中的重点把它了解一下啊。那么这封信这么写：属灵的好朋友你好，希望你不会介意我这样的称呼。我很想做个虔诚的基督徒，却不知道该怎么做。丈夫不容许我做礼拜，我竭力追求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我很渴慕神的话语，又急于要传福音见证荣耀神。我周围都是罪人，他们对基督教有偏见，有的不相信神的存在。有时我非常的孤单，在主里面的快乐没有人理解，没有人跟我分享，也没有人分担我的困难，只能够把一切都藏在心底。 我在工厂上班，曾经将福音传给一位师父，他很能够体会，告诉很多人说我讲得很好，并且多次要我再讲。不知怎么的，我竟然对他发生了感情。我怎么样也没有办法再继续的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圣经也读不下去，脑海里总出现他的身影，他的表情，他的每一句话，我的心被他占据。这段感情维持了几个月，我终于摆脱出来了。这段日子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快乐，同时也是最折磨人的日子。现在想起来还会沉浸在快乐中，永不会忘记。我天天一日三次为他祷告，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婚外恋是神所厌恶的，但是神在我身上的爱却得以向他彰显出来。可是这件事又掺杂着肮脏的可怕的罪的欲望。感谢神并没有让我们有机会犯罪，神让我知罪，没有在行为上越轨。这件事刚刚过去，另外一件事又烦恼着我。我看过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我又对神有了怀疑。我真是苦啊，我不能够没有神。神使我乐观积极地面对人生，神是我喜乐的源头，是我努力的方向。如果没有神，我的生活将毫无意义和价值。在我困惑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帮助我。我去过几家教会，由于庄稼多，收割的人少，教会的讲道远不能满足我渴慕神的心。我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好，这就是于听众的来信了。谢谢于听众这么样的真挚的跟我们分享啊。听了你的事情呢，实在是为你捏了一把冷汗。在这里，丽文想要先跟你读一段的圣经，我们来看看圣经的立场啊。箴言书五章十五到二十三节。箴言书五章十五到二十三节，请听丽文把这段经文读出来。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的泉源岂可仗义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她如可爱的幽鹿，可喜的母鹿。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我儿，你为何恋慕淫妇？为何抱外女的胸怀？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他因不受训诲就必死亡，又因愚昧过甚必走差了路。好，这是一段的经文，这里呢是劝勉那些的男士们要忠于自己的妻子，要爱自己的妻子不要呢在外面呢搞婚外情。那么当然呢，圣经这么写的时候呢，其实呢也提醒做妻子的要忠于自己的丈夫，也不要在外面有任何的婚外情。我们再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二十七、二十八节这段话呢，是主耶稣他所说的话。那么对于婚姻这方面呢，主耶稣的看法，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那这段的经文呢，主耶稣呢对当时的男士说啊， 古时候我们有这个教训，这个十诫里边有这个教训说不可奸淫，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心里若动淫念，虽然还没有行动，就已经算是与对方犯了奸淫的罪，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可见呢，神看重的是人的内心很多时候呢，人以为我们内心里面所想还没做出来还不算是犯罪，但是在神眼中心里在想的时候就已经是犯罪了。那我们的余听众说到你自己的情况，感谢神你已经跳出了那个漩涡啊，那个不小心呢爱上了对方但是呢现在呢你已经脱离了那样的一个环境。不过丽文还是要告诉你，我们还是要警醒，不要以为说你完全的跳出了这个漩涡那么就好像是不再受到试探。因为根据你的来信呢，你还说呢到今天你回想起来还会沉浸在快乐中，你还说你天天一日三次为他祷告。请问你一日三次为这个人祷告的动力是什么呢？是真的关心他的灵魂，还是你对他仍然没有忘情呢？那么神在暗中监察我们，魔鬼也知道，如果你对他的感情还没有完全的死透，那么这个星星之火是足以燎原的，它是一个即时炸弹，会毁了你目前的婚姻。那么在信上说神没有让你们在行为上犯罪。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呢，主耶稣说如果我们在这个思想上呢已经越轨了，那么在神眼中其实我们已经犯罪了。所以我们不是在行为上要圣洁而已，我们在思想上也要圣洁。对于我们的配偶的这个忠贞呢是非常的重要的。圣经里面也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那么神很看重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心里面想些什么，虽然现在还没有行动，可是它却是已经是一颗即时炸弹。所以于听众现在呢丽文可以这么说，你还没有完全忘情于他，你仍然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里面。那么您跟对方呢有这样的一个深入的进一步的交往呢，是从您向他传福音开始。你有这个传福音的热心非常的可贵，可是呢特别在这个节目里面丽文要向您也向网络上的所有的朋友说，如果您要向异性来传福音的时候，您要注意几件事情。首先自己要保持非常的清醒，你要知道您现在跟他传福音的目的就是引领他来认识耶稣让他能够有机会也得着这个属天的福气。那么你自己保持非常清醒的头脑，非常坚定的立场，这个目的是为着让他来认识耶稣，没有别的意思。还有呢，我们要非常敏锐的去感受对方的反应。如果对方听了以后有很好的反应对你所传的福音内容有非常大的兴趣，你要非常的清楚的知道说，诶，对方是不是真的对你所说的这个福音的内容，对这位主耶稣想进一步认识，还是说他其实呢是觉得你很可爱他对你有意思了，所以他很想亲近你，那么现在你又那么热心的向他传福音，他就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跟你在一起，所以他就有反应。那么这两者之间呢常常很难分辨哈，那么所以你要很小心。第二方面向异性传福音呢最好是不要单独的行动最好要有同伴一起陪同来跟异性来传福音这样的话呢就比较减少那种发生个人感情的这个可能性。有的时候我们不用单独的去跟异性 有这么深的这种的交谈，那么怎么样去跟他们传福音呢？其实很多方法，就是你可以透过书籍啊，让他能够看一些有意义的这些的书，让他从书本上认识耶稣。你也可以介绍网络上的节目，现在有很多的好的网站都介绍主耶稣，你可以介绍给他听啊。那么还有一些的福音广播，你可以介绍他听，很多很多的方式啊，或者是你可以邀请你的同伴跟他一起的来分享福音，让异性有机会来接触福音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丽文不只看到一个例子，就是异性向异性传福音的时候呢，最后就发生了感情，最后对方呢还没给我们带来信耶稣呢，就已经为了感情的事情呢纠缠不清了，所以这个呢就失去了我们原本要领他信主的目的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与听众您提到马克思主义啦，影响了你的这个信心，你对神开始产生怀疑。其实啊，很多时候呢，有很多的言论呢，都在攻击基督教，说了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好像很有道理，好像神真的是不存在。坦白说呢，有的时候你说你要把神拿给人家看呢，好像不太容易，但实际上，你要证明没有神就更难了。我们看看这个圣经里面，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里罗马书告诉我们说，那这个借着所造之物，这个宇宙间浩瀚的宇宙如何的运行，我们人身体的结构那么的精密，还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事实，还有我们看见许多的罪人，他的生命被改变，成为一个全然的新的人，等等等等，这一切都说明了神是存在的。要证明有神有点儿不太容易，要证明没有神就更难了。你不妨回头数算神的恩典，想想过去在不同的生活经历里面，神如何带领你度过，神在你身上的这许多的恩典让你无可推诿，让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否定神的存在。说到您觉得说有时候在讲台上听的信息觉得没有办法满足你灵命上的需要。这一点呢，我觉得说首先我们要为自己来祷告。你可以向神求说，神啊，我今天要听这位讲员讲道，求你对我的心说话。为什么我从讲员的口中得不着帮助呢？是不是我心里头有什么罪拦阻了我听不到你的声音呢？求你帮助我，先为我们自己祷告，先为我们自己认罪，先不要批评这位讲员他讲得好还是不好。好了，除了为自己祷告呢，也为讲员来祷告，求神加给他有能力有智慧，把神的话语讲得清楚，以致听到的人能够在灵命上得到饱足。那么同时呢，除了听教会里面讲员的讲道以外，丽文也介绍你听许多好的福音网站的信息，有很多很好的讲员他们的讲章他们的讲道都非常能够帮助人同时呢勤劳的读圣经，从圣经里面神的话语直接的来喂养你，这许多的这些属灵上的操练啊属灵的生活啦，都是非常重要。盼望呢从这方面你的灵命就天天能够长进了。 最后呢，丽文要提醒你了，要为你的丈夫来祷告。你能够为那位师父来祷告，关心他的灵魂，那么你的丈夫那么更加需要你为他祷告。他目前是反对你做礼拜，因为他不明白耶稣基督的爱，那你要为他祷告，为他的救恩来祷告。你就把这个对别人传福音那种迫切的心情也用在对你的先生、你的丈夫的身上，好好的向他传福音，为他的救恩来祷告。同时要留意你自己在他面前的生活见证，让他看见你信了耶稣以后，你的生命改变，你的行为比以前更好，你比以前更加的吸引人，更加的动人啊，你比以前更加的贤惠等等等等。那么你做一个荣耀神也对人有帮助的人，那么在你的先生面前，我相信神会透过你的好行为来感化你的先生。那么我们希望呢，你跟你的先生能够白头偕老，相亲相爱。彼得前书三章第一到第四节这么劝勉做妻子的啊，我们来读一段彼得前书三章第一到第四节。这里彼得呢劝勉做妻子的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存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那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提到那些信主的做妻子的，丈夫还没信主的，那么应该怎么样呢？妻子要以这个贞洁的品行、敬畏的心来把丈夫感化过来。所以于听众盼望呢，你早日收拾心情，那么好好的对待你的丈夫靠主的恩典建立一个荣耀神的家庭。愿神祝福你。
没有人可以回到过去再造新的起点，但人人都可以从现在创造新的结局。
来，我们来一起为于听众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拯救于听众，你让他能够认识你，并且能够有这个心智来传福音。求你特别保守他，让他的心永远爱他的丈夫，让他的心能够在你面前得着坚固。主啊，你让他能够在他的丈夫面前有美好的见证，以致能够带领他的丈夫来归向你，以致他们两夫妻能够同心同行。我们求你让他在处理感情的这件事情上能够格外的靠主刚强谨慎。主啊，他如果被感情所牵绊所缠绕，求你帮助他靠你的力量能够胜过，以致他能够有一个圣洁的生命。天父，我们也求你让他在认识你的道路上天天的有进步。主啊，你透过讲台的信息，你透过不同的良好的属灵书籍，你也透过网络上的广播来帮助我们的与听众，以致他能够在灵命上得到满满的喂养。谢谢主与我们的与听众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的， 阿们。
伸出你的手，让他有机会握紧，打开你的心，让他有机会亲近，相信他的话，让他有机会承诺，接受他的爱，让他有机会证明。
伸出你的手，让他有机会握紧，打开你的心，让他有机会亲近，相信他的话，